想先和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用你的宝血饶恕了，赦免了我的罪，让我在你里面称义，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也谢谢你以你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主啊，更谢谢你让我在各样的困难中一直有你同在。主啊，求你也在这里让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祝福也临到每一个人。主啊，也祈求你特别帮助我，能够让我在这个讲述中让别人能看见你的作为。主啊，也求你求你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奉主圣名，阿门。我是2014年一月在北京某一个医院做了一个痔疮手术，本来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的时候，就是大约在暑假的时候，我的并发症就出现了，一直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病情就明显的加重，以至于到了12月的时候，我就几乎是当时不能排便了，然后我马上给我国内的医生打电话，他听了以后就是十分的紧张，他说你能明天就买一张飞机票回国吗？你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实际上你的并发症是在你术后2个月的时候就应该回国接受这个再次矫正手术。当时我一听我就真的是特别的紧张，那个时候心里充满了那种绝望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如果我不回去那会怎么样呢？他说有可能是发生肠梗阻，因为这个肛门闭锁了以后，那个大便最后就在那个肠道里形成一个粪石，最后因为排不出来，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那这种情况我就忽然就觉得就非常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我当时因为我的女儿她还需要那个上学，我天天照顾她都很忙的，那以后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突然这样了，好像整个生活都改变了，然后我就是那种非常无助彷徨，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像我的生命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距离，一下子望到了尽头，原来生命就是如此的短。我忽然就想到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我真的是好像还没有做到回天家的那个准备，因为我知道那个天上那个荣美，我不害怕我将来死亡，因为就是说这个并发症呢，它有可能是就是即便是它解决了，但是因为那个疤痕形成嘛，它可能还会再进一步加重，那最坏的结果有可能是最后不行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开一个刀口，然后每天就挂着那个粪袋生活。那种生活质量真的我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自己以前我做博士研究的就是人的生活质量，但是我的生活将要面临这样没有质量的情况，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接受，因为以前也是看到很多那个癌症病人，就是这个他们宁肯选择就是死亡，或者是那个就是拒绝这种化疗以后，然后拒绝这种挂着这种粪袋生活，因为走到哪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那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临到我了，我忽然就想起真的是像那个歌里唱的那个洪水来临的时候你坐着为王，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的眼前就是那种漫天的那个洪水就是朝我扑面而来，我感到窒息，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然后我就忽然有一天那个我在外面开车，我走错路了，我走了好久好久，我也不知道我开到哪里去，我就看着这个旁边的那个树啊，哎呀真的是好美啊，这个奥兰多的冬天是很多人都向往来过这个来度假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树叶那个哎呀 还是那么的葱绿，有一些那个树叶它已经变得发红了，就这些路边上不起眼的这个树，就忽然让我觉得，哎呀，活着真好，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虽然我平时天天从路边走，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回想我从前，我今年我也是45岁了，我回想我这40来年的生活，我看到我很多很多，就是过去那些很多事情都忽然变成了一种非常虚空的东西。像以前我很看重的工作，我那个就是那种对金钱的价值观，还有就是我很经常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还有就是我在乎我孩子的前途，我在乎我的家人，哎呀，我就觉得好多好多我曾经在乎的都忽然都变成一种虚空了，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再帮助我换来这个生命，能换来我的生活质量。我觉得我也很感谢神，他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忽然就是让我看到什么是重要的。我想我拿着什么东西将来去见神呢？我觉得我还是两手空空的，我圣经也没有读书，我也没有每天过敬虔的生活。哎呀，我就看到我自己好多好多的罪，我是曾经是如此的悖逆。我想如果神能再一次医治我，能让我活下去，我真的是愿意顺服信靠他。但是就是说这个病的事儿呢，我就觉得还是没法解决。在这个过程里呢，我就跟我这个美国房东去讲我这个事情，我也很感恩神把我领在他家里住。那他是一个很敬虔的美国基督徒，那他今年也已经是79岁了。他的一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困苦，他曾经离过婚，而且他母亲是在他22岁的时候因为精神分裂症自杀了。虽然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病情，最后就是让他经历了眼看着他妈妈在家里那种上吊自杀的那种惨境，他很多年都不能恢复。但是可能是因为这种遗传因素吧，他后来也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有一天他就听到神给他说，他说如果我让你的妈妈得这样的病，然后我也让你得精神分裂症这样死去，你愿不愿意顺服我？他挣扎了很多年，他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神啊，你永远是好的，谢谢你赐给我生命，如果你让我得这个精神分裂症，让我也这样死去，我愿意顺服你。但是神并没有给他这个病，而是让他从这个抑郁症里走出来，他选择了一种非常喜乐的人生。然后过了好多年以后，在他年纪比较老迈的时候，他就两个眼睛就面临着失明的危险。那个时候他觉得失明是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有一天他就和神在那里对话，他就听到，就感觉神好像在问他，就说，如果我让你两个眼睛失明，我就是想让你两个眼睛失明，但是我的名能得荣耀，你愿意不愿意顺服我？他马上他就跪下来说，他说，神啊，如果我的眼睛可以失明，能让你的名得荣耀，我愿意顺服你。但是神并没有说让他眼睛失明，他后来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眼科医生，让他的眼睛就是恢复正常了。那后来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年不久，他也是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那医生也是说他的心脏心血管有可能面临这个破裂的危险。有一天神就说，如果我因为你这个心脏病让你失去生命，你愿意不愿意顺服我？他说，神啊，我都经历了你这么些恩典，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也是你永远也是好的，如果你让我的心血管破裂，那就让它破裂吧，我将来要到你那里去，我心里有平安。就这样他再一次选择了顺服，但是神还是医治了他，他也没有心脏破裂，到现在 他已经79岁了，他身体还是很好。哦，我当时听了他讲了这三个见证以后，我就马上我就说啊，神啊，假如说你让我带着这个粪袋生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选择你为我安排的一切。当我这样说出口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了有一种从天上赐下来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以前我真的是一个不喜乐的人，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哎呀，我就有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哦，我知道原来喜乐是因为我在神面前愿意顺服他，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我真的是亲自经历了他。后来在佳妮和 Nancy 姐妹他们的关怀下，我真的是也是从这两位姐妹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也知道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告。那在这个过程里，我就最后找到了一位美国的肛肠科医生，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也不能再手术了，因为手术的话还是有疤痕形成，可能就是他这个手术也是非常局限的，如果越修补可能是越糟糕，那我们只能是观察一两年看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就这样把这件事情放下了。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感恩的是，假如说神的名能因为这样的顺服，因为这样的顺服能换来这样的喜乐，我真的是愿意神的名得荣耀再得荣耀。那我后来我就在这个过程里，我就经常想起我以前我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我受洗的那一年是2007年，我有一个弟兄他和我一起受洗的，他因为看上另外的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就是说因为特别关心他，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的就是谈恋爱的意思，但是他呢他就认为那个姐妹的关心是对他的爱恋，所以呢他就，而且那位姊妹真的是长得非常的漂亮，他就觉得他非那个人不娶。假如说哪一天那个姐妹和别人谈恋爱了，那她就是她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我说你和我一起受洗的，你也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你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爱我们的主。但是她说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她为什么不把这个姐妹给我，假如说真的有神的话，那我也是魔鬼的儿子，我就是要采取这个死亡的办法。结果有一天那个姐妹她和另外一个弟兄她谈恋爱，他们要宣布订婚了，他们在教会里摆了一个蛋糕，那她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回济南了，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是2009年9月11号晚上，我就接到一个那个短信，但是那天我因为太忙我没有看，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她说赞华姐，假如说你今天晚上你坐最快的火车你赶来，你也明天也看不到我了。哎，我当时就是头皮一麻，然后我就赶快给北京打电话，我给那些牧者说你们赶快去看看他去，他有可能是去自杀。但是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说他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乎。结果等到了上午10点的时候，我赶快给他发短信，我看他是否还活着。他给我回信了，他说他在北京凤凰岭最高点，那个最高点是多高呢？是700多米，大约是718还是多少？然后他说他在那里能看到北京的那个整个北京城。那如果他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他肯定是必死无疑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哎呀，那是我第一次进食祷告，我就是一整天我都在哭，在认罪悔改，然后读圣经，我就读到哥林多前书，我看到里面有平安两个字，哎呀，我就觉得好像他不会死，但是他毕竟他是要跳下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再次给北京打电话，他们最后就是把救护车还有那个反正是很多那个该叫的人都叫到了，然后他的牧者也跑到那个山上，就是当他还离着他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他就咚的一下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以后，哎呀，我们当时反正我，因为我是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是，我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团契嘛，大家都在操场上，每个人都是这样拉着手，手拉着手坐在操场上，那一天没有人上课，一直在那里大家一起哭，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那我那一天是我在家里哭了一天，等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真的是跳下去了。他跳下去的时候，那700多米的那个山是一个花岗岩的那个山，几乎没有什么树，但是就是在他跳下去的那个地方，大约有5棵树曾经接过他，但是没有接到，最后一棵树接到他了，大约离地面50米。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说过，她说这个人从高处坠下的时候，即便是他不摔死他也会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重力作用，它有那个就是它会使这个内脏有一个牵拉的一个破裂伤。但是他被最后被救下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点损伤，真的。我当时我就想起来圣经有一句话，就说我的骨头都要赞美你，他的骨头都没有跌碎，即便是从那700多米的高空上那样跌下来，虽然是被一棵树接着。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记得他最后他活着的，他给我来了一个那个短信，他说姐姐我活着，我不再是生命，是使命。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他说的这句话。我想今天我活着，真的是我已经不在乎那个结果，而是说我活着，我也不是生命，我是使命。我从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真的是，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虽然就是对于他来说他是犯罪，他是想求死，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属他的羊，他一个也不会让他丢失。我想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盾牌，我今天我这个见证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因为这样的顺服能获得这样感恩喜乐，还有这样的明白自己这个使命的身份的意义。我虽然不完美，但是我在走完整的人生。在此呢，我也特别向我的丈夫献一首诗。因为我们在这个长期的这种两地分居的这种过程里，真的是走得非常不容易。但是我想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的这种聚少离多也是显得短暂的。我非常感恩圣灵感动他这次来美国能够和我们一起过春节，更重要的是他要和我一起过了生日他再走，因为我们的生日真的是神真是特别的祝福，我们是同一天同一年同一天同一日生的。我也真的是想跟我丈夫说，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我想神都给我们有特别的祝福和使命。我真的是想和他能一起走这个通往天家的路。因为我摘了这个雅各上的两段，说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所有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在此我真的是想给我的丈夫说，我挚爱的亲人，愿我们都是连在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的枝子，让我们永远不分离。谢谢。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叫王通，大家也可以叫我 Tony。我是今年来RTS 读书，读道硕学位的学生。今天给大家分享我蒙恩归主和蒙召读神学的经历。我是一个很蒙福的人。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父母因着神的恩典重生得救。从此开始，他们在我长大的县城的一间教会聚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被他们带着去教会，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到后来参加教会的主日，成人的主日崇拜，我算是半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一直就这么认为，耶稣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我生命的盼望。大学的那几年是我生命和圣经知识迅速成长的几年。我在南京读了本科，到了南京后不久，我就开始接触和了解南京的教会。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经历到不一样的人数，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构成人群的教会，顿时觉得大开眼界。我也决定认真学习神的话语，通过祷告选择一间教会。当然，我一踏入大学的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向我的室友传福音，然后并且邀请他们周日和我一起去教会聚会。但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那个时候太天真了，没有室友接受我所传讲给他们的基督和十字架，没有同学愿意周日和我一起去教会。然后他们开始嘲笑我，然后令我恼怒的事情是，他们常常开我的玩笑，并且在这玩笑当中羞辱耶稣基督的名。有很多个这样的夜晚，我分享完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嘲笑我，嘲笑完了之后他们开始呼呼大睡，然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止不住的流泪。但是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不管有多少的羞辱还有泪水，大学那4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他们祷告，也没有停止过给他们讲福音。很感恩的事情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3个室友都决志信主，并且开始在教会聚会。刚进大学的日子，我突然发现我的圣经知识极度缺乏，我不知道该如何宣讲福音，我不知道如何捍卫基督信仰，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读经，然后找各种机会听各种名目讲道，看各种各样的基督教书籍，种类之多之繁杂，我现在想着都觉得有点后怕。我从赵庸基听到唐崇荣，我从卫斯理看到爱德华兹。没有任何分辨，但是有一颗渴慕的心。很感恩的是，在大一的时候，我接触到学员传道会来我们学校做校园事工的几个宣教士。从那时候开始，4年期间，除了寒假暑假，我每周都和他们一起查考圣经，从不间断。在大学期间，我有机会一本一本的查考圣经里面的书卷，然后参加学员传道会组织的各种培训。在真理的装备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我通过每周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每周带领新信徒一同查经，组织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的特会，然后参加暑期的短宣，我有很多机会来实践我的信仰，并且分享我的信仰给很多大学生。在学员传道会的事工帮助我养成了很好的灵修习惯，然后给了我一个很重的对失丧灵魂的负担。国内的那些日子，大学的最后一年是我信仰的高峰。虽然我从初中开始就听唐崇荣讲道，但是我不真明白什么是改革宗信仰。直到我开始在一间改革宗背景的教会聚会，我生命当中第一次在教会中听到不间断、不偏离的这种释经式的讲道。我第一次在每周的讲道中听到基督的名被高举。我第一次在经历有这样的经历，在每次听完讲道之后， 我的心里都充满了安慰和盼望，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也是第一次，我透过系统的学习要理问答和信仰宣言，意识到自己对神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多么的不全面。也是第一次，我开始更多的阅读改革宗神学家的书籍，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改革宗信仰是什么，或者有些人对这些名字对这个名字没有好感，但是这么多年学习改革宗信仰，我从来都没有后悔，因为我认为真改革宗信仰不是别的，就是那纯正的恩典的福音。大学毕业之后，神再一次恩待了我，给了我个硕士全奖，所以我可以去加拿大读书。我在加拿大的日子，我被可以接触到的基督教的资源之丰富给震惊了。除了上学之外，我花几乎所有的时间参与教会的服事和学习神的话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周七天我去六个晚上不一样的查经或者小组聚会，每天至少听一篇讲道，每天至少看三个小时的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渐渐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想要什么。在本科的时候，我曾经考虑过做一个全时间的校园事工的传道人，但是在加拿大的几年，我看到华人教会的缺乏，尤其是在讲台的供应上，我的负担就渐渐地转到了以教会为中心的服事。在加拿大，我的事工经验也有了很多的成长，除了继续和学员传道会做校园事工之外，我也和 Navigators 一起做一些校园事工。因为服事的侧重点转到了教会上，我也找了很多机会在教会服事。我之前所在的教会是一间相对成熟的大教会，有七个牧师和超过1000会众，我有机会观察和学习教会各样的事工，并且参与其中。我所参与的服事种类非常繁多，从网络直播我们的聚会，到主日崇拜带领教聚会带领教会祷告，从挨家挨户敲门传福音，到带领College and Career 的小组。那几年我学到很多，也成长很多。除了在我自己的教会侍奉，我也被邀请去一间当地的中文教会服事。在中文教会，我带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年轻职场小组的查经，在主日的时候翻译主日的讲道。除此之外，我还整理出一套整本读经的计划，每周给全教会发一封邮件，提供和概括每周的读经内容，并且介绍一些背景资料和框架，解答大家读经时候的问题，鼓励大家坚持读经。在连续发了1年7个月之后，大家终于把圣经读完了。在加拿大读研究生那几年，我的神学思想大大的被一些牧者和神学家所影响，我常常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来自 C.S. Lewis、鲁伊斯、Jonathan Edwards、爱德华兹对我的影响。透过他们的著作和讲道，我深深的认识到神的荣耀不只是给我学习的，更是给我以之为乐的。我的灵魂若不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欢喜，我的信仰就不完全。上世纪西敏的教授 Edmund Clowney 他的教导也颠覆了我的读经体验，我开始在各种各样的经文当中看到基督的荣耀，这深深的影响我之后带领查经和讲道的风格。除此之外，因着神极大的恩典，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在教会认识了我现在的未婚妻，她是一位敬虔的姐妹，在认识我很早之前就梦想着要嫁个传道人。我们会在这个月14号在加拿大结婚，也就是12天之后。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呼召，牧会为首，神学教育为辅。斯布珍的经典文章《侍奉的呼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判别呼召的四个标志，我用这些标准和我的牧师和牧师朋友一同来考量我自己的生命，很感恩的是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鼓励。第一个标志是呼召是对神职的强烈完全被其吸引的长期渴望。第二，除了有当牧师的渴望外，还必须善于教导，并且满足教导众人之职分所必须的其他资格。第三，在考虑被呼召的人需要使用他的恩赐，在他的努力下某种程度的归信工作正在成就。第四，在考虑被呼召的人，他的讲道必须得到神子民的接受。很感恩的是在来自教会的外证非常的清晰，我寻求来自教会的认可之前，
我的主任牧师就主动找我，鼓励我考虑全时间的服事。在那几年当中，教会有超过10个弟兄姐妹主动约我见面，鼓励我去做传道，将来牧养他们。清楚了自己的护照之后，我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没有钱去读神学院，我需要先工作存点钱。毕业之后，我接受了一个薪水较高的 offer， 搬去了一个小镇，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目标非常明确，我要存钱将来读神学院。本来的计划是工作3年，可以存够3年到硕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神改变了我的计划。在那个小镇工作的日子，我拜访了很多间教会，但是我常常都是流着眼泪，甚至愤怒地走出教会。我看到很多错误的教导，我看到神的话被人滥用，成了他们道德说教的工具，或者他们成功神学的依据。在刚刚存够1年学费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能再忍受我看到的教会的缺乏，决心信靠神的供应，去神学院读书，哪怕先只读1年。很多人会问，想要服事很好，为什么非要读神学院呢？想要读神学院也好，为什么选择 RTS 呢？ John Frame 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做牧者，但是你没有扎实的圣经知识和应用这知识在人需要里的能力，你就比那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外科医生给人开刀治病更可怕。因为更可怕的原因是前者所带来的后果是永恒的。因着一样的韧性，我相信神学教育对牧者的重要性，挑一家正确教导圣经的改革宗背景的神学院成了我的当务之急。除了 RTS 之外，我一共参观了美国3家神学院，最终选择来到这里，因为以下3个原因。第一，这间神学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且有改革宗的神学背景，我在这里可以得到较好的神学装备。第二，这里有一间讲中文的 PCA 教会，所以我在这里读书期间可以被牧养，也可以参与服事，并且陈彪牧师和张敬南弟兄都是我之前就认识和了解的朋友。第三， RTS 是一间经济状况良好的教会，可以给我提供一部分奖学金，这是我所需要的。对我自己来说，读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将来服侍教会，但服侍教会并不是唯一的目的，我自己也需要神学教育。使徒保罗 在给提摩太的信中提到，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和我未来的教会会众一样，都需要这福音。如果没有福音，我和他们一样绝望。他们如何每天需要这福音，并且因着这福音的大能变得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也是如何每天都需要这福音。我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是为了救我自己和我的会众。当然，读神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曾经说过，作为一个牧者，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尽我所能的帮助我的会众提升他们对基督的爱，这样的爱是与基督的真理一致的，并且与基督的 本质相一致。我牧会的目标也是一样，我盼望我的会众透过我正确的释经讲道教会治理，把他们喜乐和盼望单单地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使他的尊荣被高举，他的名被传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名本为大，当受大赞美，全地都当向你欢呼，称颂你的荣耀。你自有拥有，从不缺乏，却愿意与我们这群罪人相交。我们要称颂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他在你永恒的旨意里完全的顺服，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带来了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的境况是如此的无助，本当受咒诅，是你愤怒的对象，但是你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从那必死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不只是罪得赦免，更给了我们你儿女的名分，得享在基督耶稣里各样属灵的基业。哦，阿爸天父，你真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设立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你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特别的为着这间福音教会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有各样恩赐的弟兄姐妹，感谢你在过去15年当中给这间教会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也是把这间教会一同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继续以恩典待我们，使我们众人可以在基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以爱心为根基，叫神一切充满的也充满我们。这福音教会我们愿意被你所祝福和使用，成为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基督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那一位为我们流血舍命，在高天至大者右边一次献祭就永远坐下，并时时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